还有我们的网络同工，让我们得以在这里顺利的在这里举行这样的一个敬拜。我们今天奉主的名一同聚集，一起来敬拜神。虽然我们现在是身处各方，但我们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合一的心，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弟兄姊妹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时常读到一个常用的网络用语？这网络用语就是叫打脸，一会就是美国被打脸了，打的是最肿的，好像是一会又日本被打脸了，一会又澳大利亚被打脸了。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那么急于的要去打别人的脸干什么呢？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往往急于去打别人脸的，最终都会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那人们对待圣经的态度也是一样，在历世历代以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试图在圣经里面找茬，想要打神的脸，想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否定圣经。但结果呢，一个个的自己被打得灰头土脸。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段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这话怎么说呢？那我们就要从了解巴比伦的末代的历史开始。所以根据一位巴比伦的历史学家叫波洛修斯，他是生活在主前大概200年到300年左右这样的一个人物，根据他所记载的巴比伦的末代的历史，首先他提到了尼布甲尼撒，就是我们在但以理书1-4章里面所学习的这位人物。他统治巴比伦43年以后他过世了，然后之后呢就经过了一些曲折的这些王位的更替，中间有谋杀，中间有政变，然后7转8弯以后，这个王位就传到了一个叫拿波尼德的，就是最后一行那个拿波尼德的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呢，有人说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但是呢这个不是有一个很精确的认证。所以在一帮人发动政变以后，他们推举拿波尼德做王，然后呢他做王17年，就做到主前539年，这就是巴比伦被波斯马代给攻陷，然后巴比伦不复存在。所以根据这段历史呢，拿波尼德是巴比伦的末代皇帝，这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因为圣经里面我们待会要读的这个但以理书5章讲到巴比伦的最后一位王是叫伯沙撒，这些人就认为找到理由了，你看但以理书一定是人杜撰出来的，他不符合事实，世俗历史根本上就没有伯沙撒这个人。所以呢他们认为找到了理由来拒绝相信圣经，这回终于找到一个借口给神打脸了。这是直到1854年，有一位英国的考古学家，他在伊拉克的乌尔那里，他挖出了4个这样的圆筒。这圆筒呢是用很坚固的这些粘土做成的，然后呢在上面刻了一些文字，记载了巴比伦的历史。他们考证这些圆筒呢就是在拿波尼德做王期间做成的，大概在主前540年左右那个时间段做成的。然后呢上面明显的刻着说拿波尼德有一个儿子名字叫伯沙撒，这位一度不被世俗历史所记载的人物， 就在这个圆筒里面清楚的有所记载。然后来我们都知道，因为拿波尼德要出去征战，所以呢他把他的儿子伯沙撒封为摄政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共同执政。所以这段历史是一直以来不被世俗历史所知道，但圣经早就已经记载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历史比世俗历史更为精确。所以很多人来挑战你说，你看圣经不符合科学也不符合历史，你跟他说你再等一等，科学的证据历史的证据一定会不断地来验证圣经的精确性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不需要改变的。但是我们的科学知识，我们的对历史的了解是在不断地改变的过程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对神的话语更加的坚信。虽然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人们离弃神，人们不相信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依靠神，得以逆流而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以此做我们这个逆流而上这个系列的继续的探讨。那今天是第五讲。那从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世人的荒诞，我们也看到我们基督徒所应该具备的属灵的眼光，以及我们信徒所应该做出的回应。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使命和责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使命，也更好地去完成我们的责任，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能够逆流而上。主赐力量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圣经里面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讲到的世人的荒诞。我们先来念但以理书第五章的1-7节，我们来念这段经文。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出土的拿波尼德圆筒也更好的证明了这圣经的记载的精确性。所以伯沙撒只能把最有功劳的人封为国中的第三位，对不对？不能再高了，因为最第一位是拿波尼德，第二位是伯沙撒，第三位就是最有功劳的人。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精确性。好，那我们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伯沙撒当时在干什么？他在大摆盛宴，对不对？和1000大臣在那里饮酒狂欢，还有和他的皇后嫔妃一起在那里作乐。但是要知道，这个时候其实波斯马代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大军压境了，已经把巴比伦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了，他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但这个时候伯沙撒似乎好像是高枕无忧，你说他是不是很荒诞呢？ 或许是他认为巴比伦城是一个坚固的大城，有两层的又高又厚的护城墙在保护着，也有一条很宽很深的护城河作为保护。或许他认为这些外来入侵的军队根本上就打不进来，所以他不需要担心。也或许是他认为说，这些麻烦的事情眼不见为净，我不去想它，不去理它，或许它就自己会消失无形。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当时他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荒诞的，是不是呢？而且他的荒诞还具体的表现在很几个具体的方面。首先，他们在那里纵酒狂欢，与一千个大臣还有那些皇后嫔妃在那里欢歌对饮，看上去好像非常的享乐，非常的潇洒，对不对？但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开始，绝对是危险的开始。我们当今世代的这个世俗的风气，是不是也是常常是无酒不欢呢？我们参加所有的这些大小宴会，好像没有酒是不能提起人的兴致的，是不能激活那个气氛的，所以呢一定要有酒。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聚会也跟随了这样的一种风气。圣经是怎么警告我们的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不可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这些伯沙撒这帮人在欢宴当中就放荡荒诞。我自己在刚信主之后没多久的时候，跟几位弟兄一起学习圣经，刚好学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当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立志说，我们将来所有的人，我们都立志说，不以酒精来玷污圣灵的殿，不以酒精来玷污自己的身体。虽然我们也知道醉酒跟喝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谁来划分醉与不醉的区别呢？喝醉酒的人往往不会认为自己是醉的，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有任何的这种余地会进入到荒诞当中，我们决定干脆就划清界限，这是最安全的做法。同时呢，这也是对别人的一个见证，否则的话我在喝酒，别人看到我说哎，基督徒也可以喝酒，所以呢他就开怀畅饮，开怀畅饮，我没有喝醉，他喝了个半醉，那我有没有责任呢？所以不管是对人对己，我们当时是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志。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警示，我们当谨慎而行。同时他们的荒诞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真神的亵渎。他们在饮酒之际，他们觉得不够过瘾了，光是这样喝酒还不够过瘾，所以呢他们要把那个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掳掠来的这些金银器皿拿出来，哎，我们要用这些器皿来喝酒，那才高档，那才够过瘾。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在亵渎真神，他们在欢饮之中，他们忘乎所以了。从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神允许尼布甲尼撒把这些器皿掳掠到巴比伦，其实是为了要保护这些器皿，以至于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们可以带着这些器皿回到耶路撒冷，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些器皿。但是伯沙撒他们认为这些就是战利品，这些是任由他们糟蹋的，在这过程当中就亵渎了真神。我们当今的世人对真神是缺乏敬畏的。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字是被人用来当作是泄愤的这样的出口， 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他们不断地在挖苦基督徒，在讽刺基督徒，讽刺这个信仰，讽刺真神。这是世人对真神的缺乏敬畏。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在哪方面需要小心的呢？我们虽然不会说明目张胆地去亵渎神，但我们有没有在很多的表现上是对神表现出一种轻慢呢？刚才国展弟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准时的聚会，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只是一种形式，而是反映出我们真正的，我们心里面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聚会迟到是不是一种对神的轻慢呢？我们把圣经放在一旁不去读它，让它任由它在那里收集灰尘，这是不是对神的一种轻慢呢？我们不要进入到这种荒诞里面去，我们要小心行事。那再进一步的荒诞，就是人在亵渎神之后自然的就会拜起偶像来。所以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在那里纵酒狂欢，后来要把这些圣殿里面的器皿拿出来用他们来饮酒，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去赞美那些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所谓的神。这就是对偶像的敬拜。当人亵渎神的时候，当人把真神赶走的时候，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会去拜偶像，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人把真神赶走以后，就必然会拜偶像。这也是保罗所说的，人们明明知道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反而去雕刻了一些这种飞禽走兽，各种的样式来向他们下跪、下跪、下拜，这是何等的荒谬！所以保罗说，他们是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一切以物为神的，都是最为神所恨恶的。一切以物为神的，都是最为神所恨恶的。从这个社会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是把很多的理念放在了神的位置之上，把他们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些理念。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很多的这种所谓坚持这种堕胎同性恋的这些所谓的权利，很多人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侵犯的，把它当作宗教了，所以你不能对他有任何的批评，有任何的反对，你敢挑战他们，那就是你是大逆不道。也有一些甚至是好的东西，人们也把它提升到比神更高的位置，导致成为一种宗教，成为一种偶像。比如说科学本来是好的东西，但是人们把它变成科学主义，就把它抬到一个绝对的比神更高的位置，那就变成了一种宗教，变成了偶像。甚至连这种环境保护本来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人们把它变成了一种所谓的环境保护主义，变成一种绝对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像宗教一样的东西，也就成了人的偶像。这是从社会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从个人的层面，我想我不需要多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放在神的之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对生活的追求放在了神之上，这也是为神所恨恶的。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安逸、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前途，很容易我们就会把它放在神的地位之上，以至于我们也就在拜偶像。 这也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人不可能永远荒诞下去。伯沙撒在他的荒诞当中，他遇到了他的终结。他突然看到这个王宫里面与灯台相对的那个墙上，突然间有手指头出来写字。这个就是这个英文的谚语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这个出处表示说你的末日到了，一切都太晚了。伯沙撒在他的荒诞当中，他看到了自己的结局。当他看到有这样的指头出来写字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他很想知道墙上写了些什么。所以呢，他脸都变了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一般，双膝彼此相碰，就是说他在那里颤抖不已。他很想知道那个墙上写了什么东西，所以呢，他把很多的这些巴比伦的能人哲士把他们招过来，就有点像尼布甲尼撒当年做了梦以后，他也是把这些人全部给招来，试图让他们给自己解梦。但伯沙撒把这些人招过来，这些人真的能给他解谜吗？有谁能够帮伯沙撒解谜呢？什么样的人可以明白神的启示，能够解释神的启示呢？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的。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了神的旨意，我们要能够看到神的启示，明白神的启示，我们就必须具备一个属灵的眼光，要具备属灵的眼光。我们来继续读后面的这段圣经。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色不要改色，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招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所以这些人都被招来，但是呢，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伯沙撒一个满意的答案。哎，这个时候他们想起但以理了，没有人记得住他，只有一位太后还想起了但以理，所以他们把但以理给招来了。我们想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虽然离这个尼布甲尼撒那个年代相差不是太久，我们都知道在学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自己被驱赶离开人类，去做了一个野兽，对不对？吃草如牛，被天怒滴尸，然后呢，他终于认识了这位真神，所以呢，他向全国各族各方各地的人宣告，要赞美这位神， 他真正的认识了这位神。但是没过多久，已经没有人记得神了，也没有人认识这位神，也甚至连这个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但以理都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代的堕落是何等的快。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有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神即使是在墙上写了一些字，他们又有谁能够读得明白呢？我们当今的这个世代，许多这些以基督信仰起家的这些西方国家已经与神远离了。这些国家在基督信仰之上，不论是在文化上，是在文明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了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他们也曾经向世界各地差派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了世界很多的地方。但是如今这些国家本身福音已经没落了。我们看到欧洲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没落，美国也正在这个没落的道路当中越滑越快。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谁能够明白神的启示？谁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征兆呢？有许多的征兆人们是完全忽略，继续的我行我素，继续的与神作对。许多的高校还有企业也已经完全的背弃了他们一开始的初衷。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许多这些著名的学府，比如说哈佛、耶鲁、达特茅斯，这些著名的学府最初都是由教会所创办的，有一些甚至是为了培养牧师而创办的。但是这些学府现在都一一的成为了反基督信仰的急先锋，成了反基督信仰的联盟。我想这些学校的创始人在坟墓里面知道了今天他们这个学校的光景，或许在坟墓里面他们都要打滚。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杜克大学，有谁知道杜克大学的座右铭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杜克大学的座右铭是什么？杜克大学的座右铭是知识和信仰 Knowledge and Religion。 今天有谁还知道呢？有谁还在讲呢？有谁还在持守呢？这些学校都已经违背了起初的初衷。各大企业也是一样的，这些大公司生怕在这样一个社会潮流当中走慢了，生怕会落伍了。我自己所在的公司从前是挺保守的，挺传统的，我们还有一个纪念耶稣受难的这个星期五的假日，但今天这个假日早就不见了。而且呢，过去这几年从公司的最高层一层一层的压下来，说要推崇这个鬼节的庆祝，就这个 Halloween 鬼节的庆祝。所以呢，每年到了这个10月31号的时候，这个公司的餐厅里面挤满了人，打扮得妖魔鬼怪的样子，实在是看上去令人恶心至极。但是人们好高兴啊，有一天这样可以狂欢，可以庆祝。这个世道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很可惜的就是，我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的这些做父母的，他们也带着孩子去参与在其中，为这种风气推波助澜，完全不知道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抛弃神、反对神的这样的一种声浪、这样的一种运动。我们觉得好高兴啊，大家也好开心。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父母也搞不清楚，就带着孩子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个属灵的眼光，我们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没有看到事情的背后。但以理之所以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脱颖而出，完全靠的是他有属灵的眼光。尼布甲尼撒曾好多次的评论，但以理说他里面有圣神的灵。这里面的王后，刚才我们所读的也讲到，但以理有圣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因为他有这样的圣神的灵，所以他能够看到事物的背后的本质，他能够看到神的启示，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当具备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看事情只能看到表面，但是有了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参透万事，我们可以明了神那深奥的事。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当今这个时代，许多似是而非或者是似非而是的议题接踵而来，一浪高过一浪。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疑惑，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到底我们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是带着伪装而来的，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混乱。那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基督徒要具备这个属灵的眼光，更加要求我们具备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事情的背后。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就是伯沙撒他们好高兴好潇洒，他们在享受最终之乐。这也是我们在世上有时候会看到的情形，就是这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反而活得好好的，大享清福。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很虔诚，结果却要寒酸度日，这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还看说，哎，这个不信主的人反而过得更好，那我何必信主呢？这些都是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当我们看到伯沙撒最终的结局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看到将来永恒的结局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是与神同在还是与神永远隔绝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这个诗人一样，他明白虽然这些人在享受最终之乐，但是呢，他们是要掉在沉沦之中的。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认识，有了这种眼光以后，我们就不会去羡慕那种最终之乐，也不会去追求这种最终之乐而失去我们与神永恒的关系。属灵的眼光也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楚当今的时事。刚才讲到我们当今有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些议题，在这个主流媒体的推动之下，在这种公立学校的这种洗脑式的教育之下，整个社会在这个自由派的这个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他们打出来的这些口号其实是很好听的，比如说我们要多元化，我们要容忍，我们要接纳，我们要实现这种种族平等、收入平等、男女平等，这些听上去都是很好的这样的口号，很高尚的追求。我们作为基督徒，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责任，去消除世上的这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东西。 所以看上去好像这个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跟基督信仰其实是有很高度的一致的，在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上面。甚至也有人说，其实共产党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异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一致的这样的追求，就是实现最后的天下大同。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表面现象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上当。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糊里糊涂的就掉入到了这个自由派的阵营里面去，特别是现在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华二代，在稀里糊涂当中就掉入到这个自由派阵营里面去，结果是被别人当枪使都不知道。属灵的眼光可以告诉我们，虽然这个自由派的理念跟我们的基督信仰的在追求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在如何达到我们的目的上面是有着天渊之别的。自由派讲究的是扛别人之坎，别人出钱，我不需要花钱，我不需要做什么。基督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要慷慨奉献，我们要花自己的钱，不是花别人的钱。基督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要放下仇恨，要赦免，要原谅。但自由派为了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断地要挑起这种所谓的阶级矛盾，要进行阶级斗争，所以他会挑起人去仇视有钱人，仇视白人，仇视男人，仇视基督徒，仇视成功的人。基督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我们要改变自己。自由派的理念是要推翻传统，推翻体制，要进行革命，是要逼人就范，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人都是有罪的，靠着人是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这种绝对的公平公义的，一定要靠神。但自由派认为人是没有罪的，人所做的一切的选择都是要去尊重的，你不能去批评人，你要尊重人所做的一切的选择，你不能说人有罪。他们认为靠着自己的力量可以实现这种世界上的公平，但他们真的能做得到吗？其实根本上是做不到的。我们从早年的这些共产运动的结果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尝试结果会是很凄惨的。所以总体上来说，基督信仰是以神为本，我们高举的是神的主权，而自由派的理念呢，是以人为本，高举人的主权，这是根本上是很不一样的东西。自由派甚至认为基督徒认为神就是他们在实现他们的目标当中的一些障碍，是要把他们清除出去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便的站错了阵营，以至于我们被别人当枪使。但是这个属灵的眼光不是说是一蹴而就的，这是需要我们时常去操练，我们时常要维系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时常在圣经里面下功夫，时常在弟兄姊妹的这样的连结，这样的一种团契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时常的学习，时常的分辨。我们也要时常在生活当中做出合宜的回应，我们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把持得稳。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信徒所应当做出的回应。我们来读这第五章的最后一段的圣经。但以利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 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你以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尔法辛。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就是被数算的意思，提克勒呢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就是他被称在天平里，好像那个数目不够。乌法尔辛就是分裂的意思，大家留意一下，乌法尔辛在后面，但以理在解释的时候，他把它说成了是皮勒斯。有人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其实不是，这个但以理并没有搞错。乌法尔辛是分裂的意思，分开的意思，但是它是一个复数的形式。皮勒斯也是分开的意思，但是它是一个单数的形式，所以这里并没有说圣经的自相矛盾。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他首先做出的回应说，你的赏赐就留给你自己吧，你的正品留给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吧，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但以理轻看王的赏赐，所以呢他敢于大胆说真话，他敢于大胆说真话，毫不畏惧。这个世界用来挟持我们的方法，其实就是用一些甜头和一些苦头。当我们顺从这个世界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尝到一些甜头，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安逸、更多的荣誉、更多的收入，如此等等。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去做，不被这个世界所挟持呢，那我们可能会吃到很多的苦头。大家想想是不是，如果我们很在乎这些甜头，也很在乎这些苦头的话，我们就只能跟着这个世界走，我们只能跟着这个世界走。特别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抵制文化里面，这种 cancel culture 里面，只要你的意见跟主流的这样的理念是相左的，你就会被遭到抵制，你就会被 cancel。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艺人，他们的节目被抵制、被 cancel。 我们看到一些政治家，他们本来是被邀请到一些大学里面去发表演说的，但是他们的这样的邀请也被 cancel， 也被抵制。还有甚至有这些大学教授，因为他们敢于表达自己与当今，比如说现在这个所谓的黑命贵的这样的一种流行理念所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这些教授也被革职。这些苦头，就是如果 这个社会告诉你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思做，我就要让你吃尽苦头，看你还敢不敢。这就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很多信徒就不再敢出声了。这也是这个世界的目的，它就是要让我们默不作声，要让我们闭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出回应呢？我们要学习但以理，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轻看这些世上的荣辱。我们要遵循这节圣经，保罗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它不再对我有任何的吸引力，而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诱惑也好，逼迫也好，我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死人。这个世界的甜头和苦头对死人来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操练的一种回应，当然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项功课，这是需要我们毕生用毕生的这个功夫来学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否则的话我们就永远都是被这个世界所牵制的。我们要学习像但以理那样轻看荣辱，不受世界的牵制。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时常做出准备的，时常做出回应的，就是我们要做好这种准备。我们在这个世上作为基督徒是会被羞辱的，是会被冷嘲热讽的，就像伯沙撒他们用那个神殿中的器皿来饮酒一样，来践踏这些器皿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会受到这个社会的排挤，受到这个社会的羞辱的。而且这种逼迫信徒的势力是变得越来越嚣张的。我自己身边就有好几位这样的同事，他们时不时一有机会就会发表一些挖苦基督徒、挖苦基督信仰的这样的言论。往往是我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呢，他们会收敛一些，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就忘了我在那里了，所以呢，忍不住又说出了一些这些讽刺的话、诋毁的话，而且是越来越嚣张的，因为这个主流文化就是这样。这些影视节目啊什么的，他们受到这些影响，所以他们也就变得越来越嚣张了。保罗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是保罗说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准备。我们是在这个世上是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压力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扎根。我们要知道，虽然他们很猖狂，但是真理在我们这边，理性在我们这边。这些人变得很猖狂，其实就是凭着满腔的热血，一股热情，是非常不理性的。理性是在我们这边的，真理是在我们这边的。同时呢，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我们要具备实力。这个实力当然是包括真理上的实力，也包括我们在生活上的实力。但以理对世界无所求，但是这个世界有求于他，这就给了他说话的机会。我们对世界无所求，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有求于我们，这也是给了我们说话的机会。我跟我的那些同事，因为他们有求于我，所以呢，我可以给他们解决问题，这也就给了我跟他们说话的机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但我相信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我相信总归有一天他们会想起这些属灵的这些真理，他们会醒悟过来。我 刚才讲到说我们对世界无所求，轻看荣辱，这不是说我们就自暴自弃了，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不是的。我们要扩张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的这种扩展不是说是为了自己节节高升，不是说为了自己得荣耀而去做的，而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去做最好的一流的雇员，我们去做最好的一流的教授，去做最好的一流的生意人，做最好的一流的医生，让这个世界有求于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说话的机会。但是我们要牢记着，我们使用这些实力，我们去扩展这些实力，是为了神的缘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还有一点我们需要做出回应的，就是当今的世界好像黑暗已经得胜，好像真理在节节败退，这很容易让我们感到沮丧，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要坚信，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天父依然在掌管。这就像在黎明到来之前天会变得越来越黑一样，但我们知道黎明终归会到来的，天父必然掌管。任何的敌对的势力，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巴比伦国，在清夜之间神的话就应验了，就坍塌了，就被打败了。我们早些时候也说过，其实任何的与神敌对的势力都是被统称为巴比伦的，那这样的一个巴比伦也最终会坍塌于无形。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这样的应许，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应许，我们可以持定信心，信靠神，忍耐到底。虽然好像我们现在暂时遭到了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必然看到那美好的将来，神的掌权必然实现。其实在这样黑暗的过程当中，神也是在掌权的，他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其实是给了我们责任，让我们有对他更大的信靠，让我们更好的去完成我们的责任。在将来的日子，我们面见神的时候，我们的日子也是要被数算的。神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呢？我们将来也是要被过秤的。我们被过秤的时候，会不会显出我们的亏欠呢？我们今天是顺着世界走，还是逆着世界潮流逆流而上呢？这些都是在将来被过秤的时候会被显明出来。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与这个荒诞的世界同流合污，也不会被他给吓倒。我们建立起这样的属灵的眼光，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常操练，时常做出回应。愿神帮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在这样的一个逆流当中我们可以脱颖而出。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但以理与伯沙撒之间的这段的对话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如何可以逆流而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做不到，求你亲自的光照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得符合你的心意，让我们不害怕来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一切的压力，帮助我们得胜有余。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